一位童子问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真的很专心念佛，像日本有很多念佛人，他们很专心念佛，他们没有从理论上去了解，只是很专心念佛，那这样专心念佛，佛是不是会带他走一条路呢？还是他一定要了解信愿，然后才有办法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？就是说，如果开始他没有信愿，他念念佛，阿弥陀佛会不会指他一条路，使他往西去呢？这是我要提的一个问题。
这个问题就像问，如果一个人很专心射箭，是不是就会中靶呢？很专心射箭，还要看靶是不是瞄准了，箭在弓上有没有摆歪啊，拉弓引箭的方向对不对呀？请大家注意，这位童子这个问题，如果很专心念佛，这还是一个假设哦。如果很专心念佛，佛是不是会带他走一条路？当然，如果很专心念佛，念的又真的是佛，佛一定随时引导他走正确光明的路，佛一定随时引导他走在佛道上，不会像安安菩萨后面所举的例子那样，忽然间去上吊自杀。这位童子是说，如果很专心念佛，对于这个假设，我们必须要强调，什么叫做念佛？所念的是不是佛？如果真的念的是佛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就不用担心，佛一定随时引导他走在光明的佛道。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念佛所念的到底是不是佛？因为每个人念佛的动机不一样，念佛的时候心的焦点也不一样，嘴里好像是念佛，事实上内心所发出去的电波并不是佛，那电波并不是射到佛的法界，也就是说方向根本就不对。比如说有人是为了做股票要赚钱才念佛，这样虽然嘴里是念阿弥陀佛，其实心里发出去的电波都是念股票，都是发射贪赚钱的心念电波，当然贪的电波是射到恶鬼道的，所念的就不是佛。还有人念佛，他的心是贪世间的成就，所希求的是功名利禄等等，当然这样好像是 发射阿弥陀佛的波，其实发出去的是求功名利禄贪求的波，所以事实上频道是不对的。用贪的电波，当然来带他的是鬼了。又有人念佛，他发的都是争强好胜的电波，嘴里虽然是念阿弥陀佛，心里老是觉得自己比别人还强，这样念的是阿修罗，也不是佛。嘴里虽然发的是佛号的声音，心的电波是阿修罗的电波，这样当然不能希求跟佛相应，来带他的可能就是阿修罗。有人虽然嘴里念的是佛，心里不是想佛，而是想着我自己，我自己要得到什么念佛的成就，总是想着我自己念佛的功夫有如何如何的好，这样念的还是我，念的不是佛。如果是仗福利的念佛，全都交给佛，佛哪有不替我们做最好的安排呢？是我们自己喜欢和佛对抗，不让佛安排。我们常常像倔强的孩子，不肯信任父母。父母明明很清楚，要替我们做最好的安排，我们也不肯让他安排，一定要自作聪明。我们如果不要自作聪明，跟佛抬杠，和佛力抵抗，佛一定会替我们做最好的安排。就怕有些人在电梯里面，不好好安心坐电梯，一直撞墙，和电梯抵抗，这样才会痛苦啊。因为这位童子问题中提到日本的念佛人，请童子们先了解，日本那些念佛人为什么会很专心念佛呢？由他们的传记就能够明白，他们是由听经闻法而入的，他们通常都定期很虔诚地走很远很远的路去听经，甚至冒着风雪去听净土三经。他们是诚实的人，很老实地检讨自己，知道如果依照因果报应，依照业力，自己必堕地狱。就算曾经做善事有小善报，报尽了还是会堕地狱啊，结果还是会再地狱啊。他们了解自己是个必堕地狱的恶人，所以当他们听到法藏的大愿能够救度自己的时候，就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。他们马上接受了下来，感恩戴德，升起了深深感恩报恩的心。他们不但是信进去了，不但是有愿了，而且不会在那里考虑要不要接受。他们的愿力已经坚强到肯定自己必定往生西方了，因为接受了弥陀的大愿就必定往生啊。坐上了电梯， 不会一脚在内一脚在外了。他急切地跑入电梯。他们肯定自己毕生西方，那么自己就没有事了，只有报阿弥陀佛救度之恩的一件事而已啊。因此他们的念佛不是条件交换，是由衷的感恩报恩，情不自禁地涌出来，一直念一直念，是以粉身碎骨报恩的心，日夜不停地一直念一直念。只有感受到自己必堕地狱的人，才能感觉到忽然间由地狱被救到极乐的恩德。他们形容他们的念佛是像感冒的咳嗽，一直一直地咳出来。他们仿佛感了净度法门法义的冒，念佛的咳嗽出了又出，是压抑不住的。他们对阿弥陀佛是至心的依靠，全身靠倒，那样的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，南无，就是把自己拿无了，拿掉了，拿空了，先把自己拿空了，完全投入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合而为一。他们不是交换条件，他们是至心依靠，全身靠倒。我们很多人是用每天念多少佛做多少功课来交换佛的加倍，来交换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不是这样的心呢，他们是至心依靠，全交给佛了。我们有小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恭敬到了什么程度。他们要烧供佛的饭，要到山上去砍柴，那烧供佛饭的木柴从树上砍下来，一直到背回家都是放在头顶上，一直到烧供佛的饭根本就不敢放到地上。有这一点就知道他们感恩戴德的恭敬心，所以他们能够专心念佛，底下的基础和支柱是不能够忽略的。像欢喜菩萨，他也是听闻了佛法，直到可以往生净土，而生起了深信切愿，才开始专心念佛的。那时默雪在医院向他简单介绍弥陀大愿往生的要点，他一下子就信住了。那时候他每天一定要听莲音小故事的录音带，他几乎听到全部背下来，所以他也不是没有文法的基础，他也是以信愿为基础才专心地念下去。而他不论是对佛、对父母师长、对人对事，都是用十分恭敬的态度。所以即使他所闻的不多，却得到十分的利益，因为从恭敬中他把性德开显了，他 他没有被我慢的乌云遮住，所以自信的光明透发了。他们这些人闻法就是要明白怎么样去西方，至心的去西方，而不是想要留在这个娑婆世界做偶祖的。他们也不是要学一些名相去卖弄多闻，来增加我们好让自己倒霉。他们的动机正确，发心正好，有愿自然就有缘，有正确的愿就有清净正确的缘。他们的因地心对了，果当然就对了。
一位童子说，要有信有愿，要求生西方，又有人可能遇缘不好。黄念祖老居士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有个人念佛，念到什么事情都是佛号，结果有一天他拿一根绳子自己上吊，吊死了，那你怎么解释？
安安菩萨所引述黄念祖老居士说的那个例子，一个人念佛念道，听到风声也是念佛，有种种的好境界，想程度很高，可是后来竟上吊了。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清楚地剖析他所以失败的理由，就很可能会让人家误会念佛是没有用的，退失了念佛的信心和行持。有人听到这样的故事会很害怕退失信心，请安安菩萨举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不是念佛没有用，不是念佛会念得上吊自杀，而是念佛的动机，念佛心的焦点，回向的方向一定是出了问题。这里面一定有用自力念佛的倾向，也就是在祈求自己念佛的功夫，以这样的方向来念佛。印祖已经再三深深告诫我们，仗着自力念佛，一定要念到断见思惑，才有可能了生死。如果初步只是像这样相续力比较好，还没有念到断见思惑，其实靠自力还是不能了生死的，只要有一丝一毫过去的恶业还没有了结，还是会受业力的牵引，忽然间也有可能去上吊自杀了。但假如是仰仗佛力的话，仰仗佛力就是念佛一念就是念到大海那边了，过去的冤亲债主也都在大海的纳受当中，也在大海的救度当中。如果单靠自力念佛，怎么样都是个小水泡而已。如果过去生有 比我们更强的水泡出现了，当然是敌不过的。小水泡通常都耐不了一个大波浪，所以我们真正要非常严格地来检点自己念佛的时候心的方向。假如平常念佛都是为了搞几个小水泡而念佛，那是很堪忧的，小水泡是不长久的。
有童子问起关于修行的行字，什么时候读作恨的问题，师父做了以下的开示。
关于修行这个行字，什么时候读作行，什么时候读作恨，根据以前忏公师父的教导，行这个字如果只是代表实行某种行为，就是读作行，比如说修行就是修改行为了。如果透过持续修行的锻炼，锻炼出强大的力量，有相当的实行力和功夫，叫做功恨。比如在要解里有刺拳发运以导行，这是说拳发运来导出实行，持名的实行。然而假如一直持名，持名这个行，行到相当的功力，像偶祖所说的执持名号一心不乱，这样叫做恨。因为已经执持名号达到了相当的力量，有一心不乱的能力，这叫做恨。再说信愿为慧恨，持名为行恨。信愿为慧恨，就是说信和愿是智慧的功恨，是透过智慧而达到的功恨。而持名是行门的功恨，是透过持名号的实际行动而达到的功恨。比如我们凡夫照普贤恨愿品来修行，学着礼敬诸佛，开始学习对人事物恭敬，做出这样的行动。开始的时候要常常提醒自己，记得有礼貌，内心存着恭敬。而普贤恨就是说，他透过长期的礼敬诸佛的实际行动，达到了某种不动摇的功夫，随时随地不必人家提醒，自自然然任运，就是有礼貌，内心就是有恭敬。这是长期的实行，持续的实行产生出来的力量。功恨是透过实行来的。